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您做客亲情会客室，我是孟远。吉米牧师好。
孟远好，各位听众好。
好开心啊，你越来越熟悉跟我面对面来说话了。
是。
也越来越熟悉问候我们的听众朋友了。
是，很感恩可以来到这里。
是，我深深相信通过前面三天大家对你开始有些了解，然后也肯定期待着今天在听你的故事。我在你的眼神里面就看到一种很温柔沉稳，你的身上有这么一种力量。所以今天我们要听听吉米牧师你成长的时候跟爸爸妈妈相处之间的故事。
我是在广东的农村里面出生，然后成长。其实我爸爸呢是一个小小的公务员，他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工作，所以呢我爸爸其实常年都不在家，我是基本上都是由我妈妈一手带大。然后我前面有个哥哥大我10岁，姐姐大我8岁。当我在读书的时候他们就已经上高中，然后呢就不在家里面。当我在上高中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出来工作或者读大学，所以呢基本上我跟哥哥姐姐不是很多一起待在家里面的时间，所以呢我就有一点好像独生子女这样子长大。很感恩我妈妈是一个很善良很平和也是很有爱心的人。所以在农村里面哪一家哪一户遇到什么吵架不好的情况啊怎么样啊，很多的妇女都跑过来找我妈妈，然后我妈妈就帮他们摆平一些关系啊怎么样的。我妈妈她也是受过教育，那时候高中毕业其实已经相当难得，
非常难得，
但是她愿意就是放下这些，然后呢就全职的来照顾家庭。所以我自己受妈妈的影响很多。我小时候脾气其实也很大，不过妈妈对我很有爱心很有耐心。爸爸虽然不常常回来，不过他回来的时候对我也是很有忍耐，很有爱心。所以在我印象当中呢，父母不常吵架，基本上他们也没有太怎么样责骂过我。虽然我真的小时候很顽皮，
想象不到。
是，
实在想
小时候非常非常的顽皮。然后我爷爷脾气大一点，所以呢试过我爷爷真的将我双手绑起来吊起来打这样子的。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妈妈要跪下来求爷爷不要这样子来打我。所以我印象很深刻，就是父母还是对我很多的爱很多的包容。
那爸爸妈妈是什么时候信主的？在你年幼的时候吗？
其实我爸爸妈妈是我姐姐带他信主的，而且这个信主的过程呢非常的奇妙啊。因为我姐姐比较早就去了美国，然后他跟我姐夫啊两个人都信了主。然后当他们信主之后，当然他们就很希望能够跟我来传福音，之前也分享过了我怎么样信主。那么当我们两个都信主之后呢，我们就一起有时候就会在电话里面一起为了父母他们的得救来祷告。所以在2003年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接受一个传福音的训练，有几个月的时间。那一年的10月份，我就回去探望爸爸妈妈，就准备向他们传福音。那个传福音训练，我才上了2-3堂左右。突然之间，在半夜的时候，我姐姐打电话过来，很兴奋地说：“爸爸信主了。”当时我很惊讶，我说：“你怎么带他信主的？”他就说：“他在电话里面，因为爸爸妈妈在中国嘛，他在美国嘛，所以呢，他说在电话里面，他就跟爸爸传福音。然后呢，他就很感受到神给他这种负担，很盼望父母能够信主啊。所以呢，他就问我爸爸： 你接受自己是一个罪人吗？你相信自己是一个罪人吗？
嗯，
然后我爸爸在电话那头说我不是一个罪人，他就否认嘛。我姐姐不放弃，继续问他，你愿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然后我爸爸说我不承认。我大概了解到我爸爸的心态，因为其实我爸爸做一个小公务员，他一辈子确实是很清清白白的，两袖清风的。当他退休的时候，有一些他帮助过的家庭就送了一些的对联给他，就是讲他怎么样两袖清风这样子，他觉得蛮引以为傲的哦。所以呢，他否定我觉得很合理，但是我姐姐不放弃，他就继续问他，问了好多次之后，突然之间我爸爸就承认了，他说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然后后面就很顺利了，然后我姐姐就带他祷告，然后呢就接受耶稣，我爸爸很顺利的就接受了。所以当时我心中有一个疑问，我觉得哎，是不是问了太多，然后爸爸不好意思嘛，就敷衍一些吧，信主吧。然后姐姐当时就不太肯定这样子带他信主对不对，所以呢他就特别打电话过来，你再打电话跟爸爸再重新讲一次福音，就带他节制这样子。那时候上了两三堂课嘛，所以呢手头上有资料，虽然我还不熟，但是呢手头上有资料，我就再打电话回去，就按照手头上的资料一个一个的问爸爸，然后他很顺利，他就又再跟我做了一次节制的祷告。当然我很开心，他愿意相信，那么应该就是真心的相信了。第二天我还不放心，就打电话给教我们传福音的那个师母，问我这样子带我爸爸信主了行不行。师母说对对对，就是这样子了。然后十月份我就回去探望他们嘛，就特别好奇，我就问爸爸，我说爸爸，姐姐刚开始问你的时候，你愿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你否认嘛？但是为什么后来你承认了？我爸爸就说他去到最后那一次的时候，突然之间头脑里面好像放电影一样，将他的人生放电影这样子放了，很快的放了一遍，然后他就想起他仍然是有一些问心有愧的事情，他仍然是做了一些事情他觉得是做的不对的，所以呢他马上就知道我也是一个罪人，所以呢他当时就马上就承认了，然后呢就见面的就很顺利了，所以我想这个是神感动我姐姐，让他用这种非一般的方法来传福音
我觉得蛮有勇气的
对，
我不敢这样，
我姐姐是很有传福音的这种热情，
真
是，所以我很感恩就是有这么好的姐姐啊。爸爸妈妈信了主之后，她真的就回教会了，然后两个人都信得很好啊，就是一直都是去教会然后读经祷告。她有一段时间住在我们家，我有一次就是打开他们房门的时候，见到他们两个都跪在那里祷告。我妈妈也常常讲，她说我们一天都为你祷告，我觉得我是很蒙福有这么好的父母在我生命的里面。
说到爸爸其实刚才我在专注的听你说的时候呢，其实在你成长过程当中跟爸爸的交流并不算很多，但是因为他留给你的印象当中大多都是温温柔柔的，会护着你爱着你，所以其实虽然没有一些很多的画面，但是好像听起来都是一些父子情深的场面，没有说爸爸给你有太多的负面的影响。
其实也是有一段妻子的经历，那时候小也不太懂，不过就是因为爸爸常年都不在家，
对，
所以呢我妈妈照顾我们很辛苦，而我自己很关心妈妈，因为我妈妈这么辛苦，所以她身体不太好，所以呢我自己是有点埋怨我爸爸，因为我觉得都是爸爸造成的，小时候虽然爸爸也是蛮温柔不会打骂怎么样的，但是我还是对他没有那种亲密，也是有一些反感。我们写那个家庭报告书就是要寄回家的，我从来不写我爸爸，所以心里面还是对他有那种埋怨，就觉得好像他拖累了妈妈。在长大一点的时候，我其实小学有一年时间是跟我爸爸住在一起，然后呢就在他所工作的地方附近的小学里面读书，所以那是我有一年的时间可以跟他很亲近，所以呢这个也是其中有一个让我看见我爸爸的为人处事是怎么样的，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正面的影响，因为见到他真的是很正直也是很认真的工作。后来等到读大学的时候，读大学其实我是学校就是系里面的学生会的主席，然后我也有拿过一些奖啊，后来我毕业的时候我就拿了很多奖，然后拿过去送给我爸爸，我就说这个送给你。那个时刻我有一点反省，我说哎，为什么我拿了这些奖我特别要拿过去给爸爸。其实我发现我内心很盼望得到爸爸的肯定，
是
很盼望就是这位爸爸能够以我为傲， 但是一直的过程里面他没有太多说，虽然我可以从他的原型里面我知道他宠爱我这个儿子。最后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即将毕业的时候，我要找工作，爸爸知道就带我去找他一些的老朋友，但是因为他正直嘛，所以呢他基本上都是带下水果过去。我去了两三次，我就知道这些的老朋友都在敷衍他，基本上不会有机会。但是在那个过程里面，我看见我爸爸他放下他好像就是一直都很清高的面子，愿意带着我拜访这些老朋友，他是从他的层面来说尽力了。当时去了两三次之后，我就说爸爸不用带我去了，让我自己去找。而那个时刻我觉得得到了爸爸他爱我的肯定，所以呢童年的那根刺就因为这些事情就没有了。那个时候我觉得也是越来越尊敬他，因为觉得他还是有很多人生的智慧可以教导我。后来也当然是很感恩，就是神真的就借着我自己递简历这样子在小城市里面找到银行的工作。我相信那个时候神顾念我了啊，虽然我还不认识他。后来也有一些经历，爸爸妈妈就过来探亲，也是产生了一些矛盾。后来我姐姐就申请他们移民过去美国的时候，然后在美国跟我姐姐相处也是不容易。有一次我就很盼望就跟我爸爸说些话，我其实是很盼望劝我爸爸，因为我还有个哥哥在中国，两个孩子都是我爸爸妈妈照顾大的，所以他们很挂念他们，很爱他们。不过呢相比之下，就好像他不能够太投入到我姐姐的生活里面。当时其实已经是传道人了，爸爸妈妈的教会生活各方面都很顺利，所以呢我想我 也就是作为一个儿子，我想劝一劝爸爸。但是想不到我爸爸就说了一些让我很伤心的话，所以当时我就带着一个伤痕就回来加拿大了。这个伤痕一直放在心中有两三年的时间，我仍然可以跟爸爸妈妈通话，知道他爱我，我也知道我还是爱他，但是好像因为这个伤痕我心中又了一根刺。所以两三年之后我觉得我必须要面对这个事情，所以当时我就看了很多关于父子关系的书，然后我也在神面前祷告，自己也去回想我自己爸爸的人生。其实我爸爸是受过很多的苦难，
那一代人的苦，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也是慢慢的体会到爸爸的不容易，那个过程里面我自己去反省，我自己做儿子的也有很多亏欠的地方，所以呢逐渐的感觉到神的爱在融化我里面的伤痕。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大型的聚会的时候，当中有一个的祷告，愿不愿意饶恕，然后我就将我爸爸的名字写上去，我就说神啊，求你帮助我，让我饶恕我的爸爸。我就将他这样子就撕掉了，我也将这个放手。我在跟爸爸通电话的时候有不一样，可以跟爸爸愉快的可以沟通交流啊，这个我其实我没有跟爸爸特别的去分享，我内心我觉得他要不要给我道歉一点都不重要，我还是很感谢他在我生命当中一切的作为。
当时在美国你跟爸爸谈话的时候为什么会受伤吗？
因为我那一天我跟我姐姐我们两个人在他们的房间，就是劝他就是说哦，这能不能够更投入一些在姐姐的生活的里面， 再继续沟通多几句、
嗯、
然后我爸爸当时就有点生气，然后他就说了一句，他说我所有的孩子都不孝顺。当时我就很受伤了，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们三兄弟姐妹都很尽力的来孝顺他了、
嗯、
我已经在我做儿子这个层面我已经尽力了、
嗯、
但是好像结果是得到了爸爸这样的一句话、
嗯、
所以呢我当时就很受伤，这个也用了两三年的时间、
嗯、
才能够从这个伤痕里面可以走出来。
我理解，因为是爸爸嘛，你心里都渴望被他承认、啊、
对，是的，
被他引以为荣啊。
对
啊，所以其实这是个典型的中国爸爸，你不觉得吗？
确实是，爸爸很温和，但是也不是那么容易去肯定儿女。不过后期的时候，他也有一次跟我讲，他说他是以我为好的，
是、嗯，
所以对我来说也是很大的安慰，很大的鼓励。
嗯、在、童年，其实你基本上没有怎么受过爸爸的影响啊，这样看起来，你大部分时间都是自己长的，所以才会像你说的那样，还被爷爷、那么生气的要吊起来打。
是。
那你自己成长的过程里面，对你来说是什么让你变成现在这样温文尔雅的样子呢？你什么时候开始改变这个个性的呢？实在看不出来你小的时候那么皮过。
其实也是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我在小学三年级之前，我都是在班里面，那时候还是一个很普通的学校、
嗯、
然后呢班里面我从来都是倒数第几这样子的成绩啊、
哦，
然后呢从来没有心要去读书然后呢上课的时候上学了就是抢我们女孩子的作业照抄、嗯、抄回去然后就上缴。我也是在那个学校里面我打架算是蛮出名的，
真想不出来，实在想不
出来，对，完全难想象。三年级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我跟我们村里面有两兄弟很好、嗯、然后呢有一天跟这两兄弟去玩纸牌，当我们在操场里面，当时下着雨，我们躲在一个角落里面，没有雨的角落里面、嗯、我们在玩牌，周围都没有人，突然之间两个男孩的妈妈她有神经病、
哦、
然后呢就拿着一条棍子过来，因为一直以来他们的妈妈对我比较好，所以我也没有怀疑什么、
嗯、
所以呢当他走过来的时候，他突然之间就将我推在地上面、
哦、
就拿着棍子就拼命地打我的头、
哦、
所以当时我就用双手抱着头、
嗯、
这个手其中有一个手指就断掉了，被他打了一段时间呢，幸亏那两兄弟后来醒悟过来，就赶快过来，就一人拉着他妈妈一只手、
嗯、
所以我就可以站起来、
嗯、
然后我就走回家，大概可能有100米左右、
嗯、
我就走回我们家，然后我很记得当时的血一直这样的滴、
嗯、
好像走了一辈子这样子，我走很久、嗯、然后当我在拍门的时候，我看见一个血手印，一个血手印这样子、嗯、所以当然爸爸妈妈就吓坏了、
嗯、
就赶快送我到医院、
嗯、
然后呢我就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嗯、出来的时候我的手就吊着了、
嗯、
因为断了手，然后呢头也流了很多血，所以差点死掉了、
嗯、
那个断的手还有一个更悲惨的，就是后来才发现跌打医生在接这个骨头的时候接错了、
嗯、
所以最后就三个大男人抱着我，另外一个跌打医生硬生生再将我的手再殴断，所以那个是对我来说是人生当中一个非常痛苦的经历、
嗯、
所以我很记得我那次叫的整栋大楼都听得见、
嗯、
因为这个原因我再回到学校的时候我就打不过别人了，我就要坐在那里好好读书了而很奇怪的
原来是这个原因，
而且很奇怪的那一年呢就有一个代课老师、
嗯、
一个年轻的女老师、
嗯、
她来教我们，然后我就很喜欢那个老师，不知道为什么可能那个老师觉得我很可怜、
嗯、
所以那个老师呢就叫我下课之后就放学之后留下来帮他改作业，因为这样子呢我就爱上了读书、
嗯、
要被迫呢我要读书、
嗯、
结果那个学期呢我一下子就由倒数第几名跳到前五名了，我一直以为我不能够读书的、
嗯、
一直以为我是野孩子，但是想不到原来我一用心读书是可以读得到的、
嗯、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很认真的读书、
嗯、
然后成绩就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所以当然后来就考上了重点中学、
嗯、
然后再考上大学、哦、但是直到我信主之后我都不敢回想这个经历，因为我觉得那是我人生当中最痛苦 苦的经历，我一想起来的时候我就不能够控制到自己，我就很情绪化，我就会哭，就觉得很痛苦。当我信了主之后，我知道耶稣爱我，我知道耶稣为我舍命，但是我心中一直有一个疑问，说主啊，如果你爱我，为什么让我小时候遇到这样的痛苦？但是我也知道主真的爱我，所以呢，我觉得那时候我就慢慢发现这个成了我跟神关系的一个拦阻，好像这个经历在否定主的爱，但是我知道主爱我，所以呢，我后来我就下定决心说，主啊，我要面对这个经历，让我重新的来为这个祷告。所以呢，我就特别找了有半天的时间，我就跪下来，我就好像放电影一样，从来不敢去想，但是那一天我就跪下来，我去想，我由开始的那一天好像放电影，慢慢慢慢放，放那个女人打我，后来两兄弟拉住他妈妈，我就站起来，然后我就走，然后我就看见血一滴一滴在我眼前掉，突然之间我感受到旁边有一个人，以前从来不感受到的，但是在祷告里面我就感受到旁边有一个人在陪伴我，然后突然之间在祷告里面我就知道他是耶稣。虽然当时我在祷告当中我就说，主啊，原来我没有认识你，但是你一早已经认识了我。然后我就明白了为什么我受伤这么重还有力气还有能力走100米跑回去，可以去派门，然后我继续祷告，祷告我在医院，祷告我在读书，祷告我后面的一生。突然之间我就明白了神允许这种非常式的方式，让这个野孩子坐下来读书，然后可以考上大学，然后可以移民，因为如果我考不上大学，其实不可能办到技术移民，让我可以来到加拿大认识他，让我可以成为他的仆人。所以那一刻我就觉得，主啊，原来这是一个变相的祝福。经过那个祷告之后，我就能够面对这个事情，而且我能够为这个事情感恩。我人生当中好像有一个伤痕，但是耶稣他亲自用他的手医治了这个伤痕，所以感谢主。
我没有想到我会听到这样一段故事，我真的看见就是那一双大手在护着你。
是
每一个人的生命，其实这双大手都在拖着我们。
对，
只是我们有时候看不见。
我们在母腹中，神已经知道我们。
是，
所以我没有出生，耶稣已经爱我。很感谢神，我这么卑微的一个人，他还拣选我。
我不能想象你是怎么样子走过去的，我完全不能想象。我觉得那就是昏迷状态的样子应该，但你竟然可以走路。
对对、
这个、
很感谢神。
嗯，
是，所以是耶稣给我的力量。那个时候也
我不能想象现在还健健康康的你，
现在还健健康康的我，而且我现在回想的时候我内心真的是充满感恩。我觉得神在我身上有太奇妙的工作，而且他的意志是完全的。有很多的伤痕，很多太痛苦的过去，有时候我们不想去面对他，不敢去碰他，但是事实上当我们内心被神的爱所充满，我们里面有这种勇气，我们可以直接的去面对，起码在自己个人的层面我们可以去面对，祈求神将来有机会我们在夫妻双方也可以有机会去面对。所以我还是有那种信心，在神那里永远有出路。
当然，而且我听你说了4天你的故事哈，我其实很感动，因为我看到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是一个全然信靠耶稣的人，看到了这样的渴慕，也是神在你生命里放的一个好大的礼物啊。我很少在一个理性的中国式的男人身上看到对主耶稣这么全然的一种极深的渴慕，在你的生命言谈里面我可以感受得到，包括你说你是用了半天的时间让主耶稣带着你走过这个痛苦，因为如果没有这一份渴慕，没有主耶稣和你的同在一起走过这个痛苦的路，怎么去回忆啊？没有办法走呀。
是是，不敢夸口什么、
嗯、
每一步我都是尽力学习怎么样去顺服神的带领、每一步我尽力去学习顺服圣灵的感动、所以呢就尽力学习将自己摆在神的手中。我过去的这么多的年日我也看见神从来不会亏待我，所以当我愿意摆上的时候，他就恩上加恩，力上加力。
谢谢牧师，
感谢神。
其实听众朋友们生命里面会有他们生命里的痛，
是，
甚至于有一些痛是从父母来的，
是
那种痛我们都是很害怕去碰的。也许今天正在听你分享的听众朋友们心中有一个痛处 是他们不敢去触碰的。或许我们应该鼓励鼓励他们啊，盼望他们愿意把这些痛带到主耶稣的面前，因为他是我们的大牧者，也是我们的良人，也是我们的医治者。
对
啊，所以你愿不愿意在今天结束的时候带着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啊？我们用祷告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好不好？
好的，各位听众，如果你现在在听广播的时候，我盼望你能够方便的时候你可以闭上你的眼睛，让我们一起向这位全能的神来祷告。我求耶稣能够感动你，让你愿意将你内心的伤痕可以来打开，让耶稣亲自来医治你。你知道吗？耶稣爱你，爱你好像他眼中的瞳仁一样，他珍惜你。你生命当中无论有怎么样的痛苦，有什么样的眼泪，其实耶稣都知道。这时刻让我们一起来向耶稣祷告，让耶稣亲自来医治你。让我们同心祷告。亲爱主耶稣啊，我们内心所有的一切，我们人生过去所有的痛苦，在暗中所流的眼泪，你都知道。不管我们在哪个地方，其实你都与我们同在，你的手都是扶持着我们。父啊，现在有许许多多愿意他们的生命向你敞开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他们很愿意经历到你的医治，他们很愿意经历到你的大能，就求你来，求你的灵来医治，医治每一个受伤的心，医治每一滴流下的眼泪。主啊，让我们回想人生的时候，我们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为的是让爱神的人得益处。愿你的爱来拥抱着我们每一位，让我们继续勇敢的我们往前走。我们同心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谢谢牧师。
好，
谢谢。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微信收听方式是，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良友之音”，发送代码303，您就可以收听到当天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